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刘天华是中国近代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是我们江苏省江阴市人。为纪念刘天华先生逝世90周年，让我们共同来聆听特别节目《二胡让世界听见中国》。
悠悠琴音，千回百转，见证人世的悲欢。几代琴人探索追寻，只为国乐的复兴。中国民族音乐一代宗师刘天华逝世90周年之际，我们穿越百年时光，聆听大师经典，感受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二胡让世界听见中国，一起倾听时代觉醒、国乐复兴的风声。
心之所向，无往而不利。请欣赏《光明行》。
6月8日晚，灯火辉煌的无锡人民大会堂，以“追寻光明的先行者”为主题的纪念刘天华先生逝世90周年音乐会倾倒了无数乐迷。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国近代民族音乐一代宗师刘天华先生所创作的二胡名曲《光明行》。这是一首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进行曲，也是一首借鉴西洋音乐来提高和丰富民族音乐的典范作品。二胡即二弦胡琴，又名南胡、翁子，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中的弓弦乐器之一。今天就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足迹，打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二胡世界。刘天华是百年来二胡艺术领域的一座丰碑，他创作的10首二胡曲自问世以来历经百年而不衰。音乐会以一曲《病中吟》拉开序幕，这是刘天华的处女作，也是二胡历史上第一部独奏作品。乐曲表现了我国五四时期不满于现状而又怀抱光明理想的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内心情感，以及他们痛苦挣扎反抗旧势力的斗争精神。不同于以往，这场音乐会是以刘天华人生故事为时间轴而精心打造的民族音乐会。二胡演奏家邓建栋担当此次音乐会的总策划讲述人，将刘天华一生对中国民乐革新的上下求索和不断追求光明的爱国热忱娓娓道来，同时结合刘天华的经典曲目进行通俗易懂的音乐赏析，让观众对刘天华的创作理念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这场音乐会呢，首先我们从内容上完全是刘天华先生的作品，我们形式上面呢，独奏的有合奏的有重奏的还有齐奏的，多角度的把这个作品呈现给听众。天华先生在100多年前，实际上他的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手法，很多的理念，非常符合我们当今对这个传统乐器提倡的一种守正创新这样一种理念。
音乐会还特意邀请到江阴刘氏三杰后人小提琴家刘玉溪来到现场，与观众共同缅怀大师，分享大师故事。
我觉得这场音乐会还是很成功的，把天华先生作品很概括的、很紧凑的，在一场时间不是很长的晚会中体现的还是非常好，也把我们的前辈的传给我们的好的传统，把它向广大的听众做出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诠释，同时在里面也洋溢着年轻的一代继承前辈的一种意志和一种热情。我非常感谢家乡。
大师余韵犹在，琴人接续努力，江南水乡无锡与二胡的传承创新有着怎样的渊源？二胡让世界听见中国，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在40多年以前，有一位9岁的小男孩，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见了一个拉着胡琴的身影，并从那一刻开始，他与音乐结下了割不断的情缘。多年以后，这位曾经的二胡爱好者，如今已经成为我国民乐界的中流砥柱，二胡也因为有了他而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他就是当代二胡演奏家邓建栋。
像我学琴非常偶然，在一个偶然机会呢，就看到一群孩子在学二胡，我觉得这个很好玩，那么我说想玩玩，但是我妈还不同意让我学，觉得学了以后就会离开家乡，还是后来做了工作以后勉强的说那试试看吧。后来我妈妈才花了很少的钱，那个时候好像是几块钱，在百货商场买了一把我的第一把琴，那么没想到呢，这一把琴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无锡素有民乐之乡的美誉，更是中国二胡之乡。出生于二胡之乡无锡的邓建栋，是享誉中外乐坛的二胡演奏家。自幼习琴的他从不曾料到，如今每天午夜时分，家乡人民都会听着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由他演奏的二泉映月平静入眠。在演奏界，邓建栋技艺精湛，独树一帜。他在深谙江南丝竹风韵的基础上，融汇了西方乐器和中国地方戏曲的演奏手法，大大增添和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被专家誉为融传统与现代、学院与民间为一体的主流演奏家。多年来坚持为人民演奏的邓建栋，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念念不忘家乡的栽培，不忘在他10岁那年真正为他开启二胡艺术道路的无锡市小红花艺术团。
我是郊区小红花艺术团，那么在那个地方学乐器、学文化，还学表演，还会下这个基层演出，工厂啊、矿区啊、农村啊，甚至我们去渔船、太湖渔船上面都去演过，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说到二胡，总让人想起无锡。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二胡三杰 华彦钧、刘天华、吕文成之中，无锡就占了两席。细数当今中国二胡界众多名家，大多数出自于江南水乡无锡。1992年，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入选的五首二胡曲中，竟然有四首是出自无锡籍音乐家的作品。病中吟、空山鸟语、良宵二泉映月。
到了上世纪开始，因为无锡这么一个音乐家群体的出现，才有了当今的二胡。比如说比较早期的江阴的周少梅先生，他对二胡的乐器的改革、乐器的教学、二胡的演奏手法，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把民间的戏曲的这个伴奏乐器已经提升到一个可以单独来演奏的这么一个类似二胡的这样的一件乐器。就他教授的学生，其中刘天华就是他的学生。实际上刘天华先生后来的对于国乐的改进改造，实际上是建立在周少梅先生他对这个乐器啊，对这个国乐的改造的基础上面。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就是阿扁，他的作品二泉映月享誉全球。你小子正好听完以后都，他说这样的音乐是应该跪着听的，他能打动人。还有就是刘天华先生他建立的这个教学体系，他一共教了大概是5到6位学生，其中三个是他们无锡人，一个是他弟弟刘北茂，还有两位宜兴的大师，一个叫蒋凤芝，还有一位叫楚师竹，还有一位大师呢，在音乐界那是绝对泰斗级的，杨荫流先生，就是他来，他回家来录音，才留下了阿炳。没有杨荫流先生，那么也就不会有阿炳，也不会有二泉映月，因为他是中国音乐史学家、律学家，然后后面就是二胡的旗帜闵惠芬老师，之后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作曲家，无锡人王建民先生，他也是代表了一个时代。
无锡与二胡的缘分，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孕育了无数的二胡演奏家，也因为二胡在无锡得到了发展和升华。周少梅将传统二胡发展为周少梅三把头胡琴，刘天华又在周少梅的基础上改造出五把为二胡，让二胡的音域得到了扩大，也让二胡从民间乐曲伴奏中脱颖而出，而成为独特的独奏乐器。这首由刘文金创作、闵惠芬演奏的《长城随想曲》便是一首二胡协奏曲，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二胡是这首乐曲的主角。
它是一个继承传统又有创新的一个能够引领事业发展的走在潮头的这么一个音乐家，而且他首演的一些作品那都是在二胡的历史上面都是属于里程碑式的作品，比如说他演奏的这个《长城随想曲》，但是用一把简单的二胡来表现长城这么重大的主题，这个作品30分钟。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在无锡，二胡出名家、名曲、名琴，美妙琴音中萦绕着演奏者与制琴者的默契与交融。在梅村，至今采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中高端演出二胡，琴杆、琴托、琴筒等多个主要二胡部件均为匠人手作，从材质到工艺无一不精细考究，从而带来稳定而卓越的音色，也成就了二胡民乐演奏大师们公认的好琴之源。十年前，梅村二胡制作工艺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万其兴、陆林生、强金波三人是当地的二胡非遗制作大师。这些载入地方史的著名匠人，上世纪六十年代都是无锡一家民族乐器厂的早期制琴人。从早年赶赴苏州学习制作民乐乐器开始，到专注二胡这一单品，逐渐形成了梅村二胡这一张响亮鲜明的地域文化名片。2017年12月，韩国第一夫人金正淑随丈夫访华期间，曾经在乐器店体验拉二胡，而那把二胡就出自万其兴之手。
我们做了第十年来打二胡，我非常尊重是他的声音，今年再来欢乐了呀。
胡音悠扬，不知拨动了多少心弦，温暖过多少山川，也不知有多少像邓建栋、万其兴这样的二胡人见证着时代的发展，也把最炽热的情感融入到那一声声二胡曲里。二胡又名胡琴，唐代已出现，称西琴，是北方的民间乐器。一般认为今日胡琴由西琴发展而来，现已成为我国独具魅力的弓弦乐器。它既是以表现深沉悲戚的内容，也能描写气势壮观的意境，音色接近人声，情感表现力极高。
弓弦乐器胡琴类的乐器它比较晚，大概也就1000多年，在唐宋时期才开始有，刚开始的时候是弹拨乐器，那么经过了也1000年左右的这个发展，逐渐的在各个地区它形成了胡琴大家族，马头琴、板胡、坠胡、高胡，很多种类似的乐器，类似二胡这样的一种音色的胡琴出自江南地区，缩小一点就在无锡。它的二胡这件乐器的表现力本身就非常丰富，人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二胡都可以表现。
你喜欢这样的人吗？你愿意跟这样的一个乔治庸待在一块吗？
其实我早知道拦不住你，早在三姐在咱们家住下那天我就知道，这么些日子你在外面借银子，怎么就没想过问问你自个儿的媳妇呢？
我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这事儿，而且我觉得你爹他一口一个。
2006年，由胡梅执导的《乔家大院》播出，这部剧以乔家大院为背景，讲述了一代传奇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故事。邓建栋所演奏的这段交响组曲《乔家大院爱情》，是由赵继平先生根据自己所创作的同名电视剧音乐改写而成。邓建栋与中国爱乐合奏《乔家大院》主题曲时，躬身走动，高潮起泪流满面。他说：“从内心流出的音乐才能打动听众。”邓建栋认为，时过境迁，当外面的世界已不再令我们眼花缭乱，见多了流行音乐的风潮变换之后，世人终会明白，传统是无法完全割裂的。
背靠传统，面向未来，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理念，我想这也是未来的方向，就像天花当年也是这样。
从田野巷陌走进大雅之堂，从民间音乐变身潮流国风，新的时代二胡如何延续新的生命力？二胡让世界听见中国，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由二胡演奏的 Fade It 在年轻人聚集的短视频平台一度爆火，二胡在 DJ 乐古典声包围中毫不违和，且存在感极强。二胡拉奏电音曲目所带来的震撼力也将微博话题当二胡遇上电音推上热搜。中国民族乐器在短视频平台里大放异彩，离不开海内外的中国民乐学习者、传播者。作为从阿炳、刘天华故乡走出国门、旅居加拿大的专业演奏人士李阳，多年来始终以自己的热爱和坚守，在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传承和传递着民乐之声，让民乐为更多人所欣赏和熟知。
加拿大是一个比较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所以我想把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民族音乐、民族乐器啊，推给当地的孩子们，有一些我们中国第二代的二代移民的孩子们，所以慢慢的呢，二胡就大家就了解了这个乐器。
21世纪初，一些作曲家和歌手开始注重在作曲的时候加入二胡等民族乐器。歌手周杰伦就将二胡的元素融入歌曲《千里之外》，二胡运用其中，既不失色彩，又让内容得以丰富。当婉转悠扬的二胡遇上清亮的歌声，传统民族乐器打破了约定俗成的表达形式，让人惊喜。周杰伦的这首《千里之外》让老一辈二胡艺人无限感慨，二胡没有被遗忘，传承创新让二胡艺术更吸引年轻人。如今在网络上搜索二胡，你会发现各种新奇的混搭，用二胡演奏流行歌曲、动漫歌曲、欧美电音等，他的形象已经从悲苦沉郁变成了洋气时髦。作为江南丝竹中的主奏乐器，已经从民间走向大雅之堂，而成为人们赞颂新生活的国潮新风。立足传统，创新发展，其实中国的作曲家和演奏家们早就踏出了坚实的脚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部狂想曲震惊了许多人，因为交响乐团的大小提琴都成了配角，而主角正是二胡。第一二胡狂想曲是无锡籍作曲家王建民先生根据云南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为素材，并加以融合与提炼而创作的一首极具云南音乐风格又体现了时代气息的优秀二胡曲。乐曲采用了单乐章多段体的形式，通过大小三度和弦的交替应用以及不同主题音调的发展变化，展现了云南那美丽的风光及边寨的风土人情。
也是用的西方的一个曲式，狂想曲嘛，语言是中国的，手法是西方的多。其实就是刘天华当年他就是这么一个理念呀，所以他的影响一直到现在。
2008年，作为中国首位器乐演奏家， 邓建栋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与著名的捷克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成功举行了二泉映月邓建栋二胡独奏音乐会，并将这首乐曲带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音乐会获得各界高度赞誉，好评如潮，开创了中国器乐独奏音乐会的先河。人民日报曾这样评价，他的演奏技巧娴熟，神形兼备，柔美里含浑厚，纤细中露奔放。
我作为从无锡走出去的二胡演奏家，对家乡的个文化的建设，特别是这个二胡方面的发展和建设，实际上我是觉得是我就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还有呢，就是我认为就是说，咱们无锡历史上诞生了那么多的演奏家、作曲家、理论家啊，都是和二胡和民乐相关的，这些历史总归是代一代的往下传承。
刘天华先生一生致力于国乐改进，他的努力和坚持让国乐有了一片纵横驰骋的天地，而他的后辈当代二胡人以及他的家乡人，在缅怀前辈的同时，也正肩负起这样一份重担和责任。作为刘天华的故乡，无锡极为重视民乐的传承与发展，从2011年开始，便在全市范围内广泛推动二胡进校园。目前，全市已有20多所小学开办了二胡班，累计培养二胡小学员上万名。先后成立二胡培训基地、二胡发展基金会，为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我们无锡这一块土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特别是在新世纪这个我们的征程当中，一直是走的全国的前列，我们的经济上有了很突出的成就，那么文化上也做了很多努力，今后的前景会更加美丽灿烂。
一个地方涌现出这么多杰出的音乐人物，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地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精神载体，他们树立起的榜样将成为激励后人奋发有为的精神驱动力。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我们相信只要进一步保持和发扬二胡的个性之美，同时勇于吸收借鉴世界音乐艺术的宝贵财富，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尊重历史，大胆创新，无锡二胡这支独具魅力的民族意愿之花必将更加灿烂。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 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和二胡一样，戏曲呢是中国的本土艺术，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在江苏大学啊，有一位青年教师冯磊，他一直都对戏曲很感兴趣，不仅呢是自学戏曲，受教于专业的演员，还成立了江苏大学蓝韵戏剧社，致力于传统艺术在更多青年中的普及，让国粹得以传承。
这是江苏大学蓝韵戏曲社演出京剧《凤还巢》的片段。无论是在校内演出，还是走出校园演出，蓝韵戏曲社的表演总是受到特别的欢迎。冯磊真正接触戏曲是在四川读大学的时候。
舞台最吸引我的呢，一开始是它的外在的东西。小时候对戏曲还谈不上梦想，就是在电视里面看到一些戏曲节目，首先是它的外形吸引了我，当时就是被京剧给人一种外在颜值所吸引了。 从我正式的接触戏曲，自己去主动的学唱呢，应该是在大四的时候。某些唱段我觉得挺感兴趣，可能听多了就会模仿着去唱，然后慢慢的就入坑了。
2005年，从四川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本科毕业后，冯磊来到江苏大学工作，在校党委宣传部校电视台任职。之后，他一边工作，一边读在职研究生。再忙再累，他都放不下对戏曲的热爱。
20出头学习一门艺术来讲比较晚，但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东西，即便是碰到困难，你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些困难，去坚持下去去做。我学习的时候就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一些困难吧，就是身边没有专业的演员老师来指导，我们能接触到的都是网上下载的音频视频的资料，那么我更多的就是自己通过把他的表演的录像来慢放，一句一句甚至半句，一个字两个字这样的回听啊，来掌握他的这种唱腔唱法，甚至是这个动作我只要能够有条件就会拍下来，把它慢动作的来回放，自己来分析，把一个动作拆成好几步来去模仿，一点一点的把它分解出来的。
有人说，一旦上了舞台就是一辈子。对于这句话，冯磊深有体会。从他上大学开始接触戏曲，到后来专攻小生，他越来越离不开戏曲。就这样，借助现代网络，借助各类教学视频，冯磊渐渐摸着了一点门道。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冯磊认识了一位镇江籍的江苏省京剧院演员，并通过他认识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盛海宁，后来又认识了大连京剧院著名演员岳峰，跟着这两位老师开始了更加专业的学习和训练。随着学习的深入，冯磊越来越着迷，越来越感受到戏曲的魅力，也越来越体会到戏曲这一传统艺术发展的困境。
有一句经典的戏词叫做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也就是说戏曲的美它是有深度的，有内涵的，我们应该去多方面的去挖掘这种美，去传播这种美。作为一个戏曲爱好者，同时也是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的去把戏曲的这种美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记得我们当时相关的校领导呢就提出发展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类的社团。我想到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主要在戏曲，我也知道当时有几个特别热爱戏曲的学生，由此呢我就向领导提议说能不能成立着我们大学生的戏曲社团，希望通过他们以后的一些活动来扩大传统戏曲在大学生当中的影响。领导听了这个建议之后呢非常的支持，就让团委的相关老师和我来着手推进，来开始积极的去筹建戏曲社。
筹备戏曲社的时候正值2013年的春末夏初，镇江街头广玉兰盛开，于是冯磊给他们的戏曲社取名兰韵，希望戏曲社能像镇江的市树广玉兰一样叶阔阴浓花气芬芳。
从小老起花，又听大头铃声声撒天涯。
这是江苏大学学生蓝韵戏曲社成员郭宇斌清唱的洋剧《昭君出塞》。在江大蓝韵戏曲社，你可以学粤剧、黄梅戏，也可以选择昆曲、川剧，只要喜欢就能找到知音，只要热爱就有舞台。
东 像欧那铁衣夫婿。
大一的时候，我加入了蓝韵戏曲社，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似的，然后就非常欢乐，也越来越意识到戏曲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学子爱上戏曲这一传统文化，冯磊和戏曲社成员动足了脑筋，在江苏大学开设戏曲鉴赏选修课，每学期都有100多名学生报名选修。
到前面一松，他自然就垂下来了。
作为戏曲社的指导老师，冯磊既要负责日常的排练演出，还要帮学员们准备服装、造型、道具、音乐伴奏等等，事无巨细都要照顾到。冯磊开玩笑地说，戏曲社演出后台有时候就像在打仗，自己要统筹指挥，不出差错，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蓝韵戏曲社的芬芳也吸引了社会专业院团的加入。2020年5月，镇江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文化育人交流会暨戏曲传承基地在江苏大学揭牌，这是镇江市设立的首个高校戏曲传承基地。基地成立至今，镇江市安排了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龚丽丽带队的戏曲大师团定期到江苏大学授课。镇江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卢奇：
除了洋剧呢，还有京剧啊、戏剧啊，镇江人民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些剧种。因为这个课堂只是一个载体，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课堂让江大的学生能够喜欢戏曲，了解戏曲，学习这个戏曲的技能，把这个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谁家园，我又忽然想起了。